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那时间在看这个三十而已，拎出来一个新的一个词汇叫精致穷。那这个词呢是来描述三十而已当中的一个女主角王曼妮的。精致穷和穷讲究它有没有区别？是不是穷就不能够追求精致了哈？今天三个穷人在一起来讲一讲穷能不能精致。
作为穷人呢，我觉得这个我的答案是 yes and no。 那么先讲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穷，但是呢我也不讲究啊，所以呢你们也不要所以你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批评我。那么是作为一种现象啊，作为一种现象，就是他这个精致穷呢和穷讲究呢，其实呢是有道理的啊，是差不多的。那么他实际上是反映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是谁说呢？这句话有两种人说，第一个是跟你同样穷的人说啊，说你跟我们一样穷啊，你讲究啥，对不对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有钱人说，我都没你这么讲究，你这个穷，或者你怎么居然跟我一样讲究啊？你这个穷讲究，对吧？我觉得无非这两种视角。如果比我更穷更穷的人啊，这个那他也许也就不会再讲这个穷讲究。所以这个问题呢，其实呢，我觉得跟我们过去联系到的话题有关系。其实我想我们是被谁触发的？被这个王曼妮触发的，是不是啊？一个海漂，对吧？在上海。他们用叫什么贵姐啊，这个话其实是很不尊重别人的啊。他们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了啊。那么然后住在这个他的那个房间，住在市中心的那种老的这种公寓，大概蛮贵的啊，几千块钱，
是
五六千七块钱一个月啊，房租啊。那么他有他还有他的这个，你看他有他的 view， 有他的这个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景致啊，城市的风景。那么他就要保持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个代价是这个收入的月收入的
一半，
相当一部分，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嗯，
超过一半。那么他就要这个。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是我这个人，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阶级和阶层这个角度来看。那么一个人的这个他穷，他虽然穷，但是他讲究了。我觉得呢，他无非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这种他这种阶级这种跃升，或者是自己想象中的阶级跃升定位以后呢，那么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么为什么别人说你是穷精致和穷讲究呢？就是别人认为你穷 ，firstly， 第一个你是穷，第二你居然还精致。那么这里面呢，这精致就是有代价的。你自己认为，有人说他是贵姐啊，他认为是自己对一个生活有追求的一个奋斗的这个城市女性，我这样给他这样定位。所以在事实和幻觉面前呢，就这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这个消费上，那么他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这种和他自己认为的这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符合的这种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啊。那么这里面消费变成它有两种，一种是符号的性的东西，比如说哎，这个东西是有，换句话说，这个是有钱人啊，是哪一个阶层，收入多少人用的。那么就像中国，你会发现很多小女孩子，很年轻的小女孩子啊，背着这个 LV 的这个包啊，上班啊下班，那么她就喜欢这个包，她就是一种符号。那么另外它是一种身份外显，那么她说我有这个能力来消费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这个东西就是我是配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呢，别人为什么在批评她呢？我们为什么不批评这个马云太太背什么包啊？谁谁谁？那是别人觉得人家有钱嘛，对不对？人家就是这样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以前我们学过一篇课文，叫《奋斗了十八年，跟你一起喝咖啡》。那么他实现了这个还从农村到了城市，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毕业了，到了上海，他把他星巴克喝一杯咖啡作为他自己的一种 一种身份的标志。那么他本身我不知道他认为咖啡好不好，像我到现在我都对喝不惯各种咖啡啊。那么这个就是，但是有的人一定要喝，那么他就作为一种象征，这是一种阶级跃升。那么还有实际上呢，就是说你阶级已经下沉了啊。就是你祖上富过啊，或者过去富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已经下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跟这个过去历史里面带给他的这种讲究、这种精致、对生活的这种要求，他不肯降低，没有变。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给他定下来了穷了，他还过去是。是我们叫这个，他穷了，他还讲究。这里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这个，我记得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红楼梦》里面这个，我最不喜欢的谁呢？是妙玉啊，妙玉。妙玉呢，他你看他这个
茶杯子
有一
是
场
吧？
戏就是喝茶嘛，喝茶对茶杯啊，所以他那个血是那个梅花上面的血，放了这个几年，放了1年，过了1年还不是3年，专门拿出来的。这个煮茶给贾宝玉他们喝，那么这里面他还是第一呢，就是他这种精致，他还在显摆啊，他还在显摆，那么他还要追求这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在我看来啊，所以我是《红楼梦》里面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妙玉，就是说，咱们这个我们讲落难公子了，就是这有的人就是落难的公子，我还是公子，对吧？那么他就是他，有的人很多人下沉了之后呢，他就不能适应。那我们过去经常开玩笑，就北京的这个过去的奇人啊，奇人，这个他还是要这个范儿。我们北京有一次叫那个怎么念？都要儿化音，叫什么范啊？叫范儿
范儿，
是不是啊？
爹范
叫
儿
个
的那
儿
个
化
吗？
音啊，对，他不能跌份儿。那么他就必须有这个东西，所以他还要必须要讲究啊，必须要讲究。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下沉以后，但是有的时候下沉以后，这东西它有一个惯性的，比如说啊，知识青年下乡了，下乡你不是变成农村户口了吗？对不对？但是他因为是上海知青，是北京知青，还是anyway 啊知青，那么他还有这个很多这个他的这种习惯啊，他们还会喝咖啡啊，讲起来会啊，他们这个那么当然他有些是好的习惯，卫生习惯啊什么，就不能讲人家穷讲究了，对吧？虽然你缺水缺那个，但是他们这个好习惯还在，所以这个精致呢，它肯定是第一个是表现在这个钱上啊，第二财富上的这种，像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一种习惯性啊这种东西。所以呢，这个是是我的一个这是两个这种想法。这个我讲的太多了，其实这个施老师应该我觉得已经很迫不及待的这个想这个把他的这个高见跟我们分享。
没有没有，这个穷人就躲躲后后的不敢讲话，你知道吧？是这个，但是首先呢，我想还是词语上呢。首先，我要把这个题目弄清楚，精致穷，穷精致，穷讲究。这个穷呢，一方面是讲的财富上的这个贫穷，但穷还另词的意思呢，就是尽量的，也叫穷，穷尽。我们说穷折腾，不仅是穷了折腾，还有一个就是折腾个不停。就像最近也看过一个电视剧叫《中国往事》。反正是比较早的了，2008年的张黎拍的，前面写的还是不错。其中一个里面的主要人物曹老爷啊，他里面他最大的特点是他书房里面有一个啊，这个药锅啊药箱，他里面把各种各样的中药自己调了放进去，特别是那种难得的，比如说要九村的这个竹叶青草蛇，还要母的啊这个开行。还是个死囚犯里的蜘蛛，等等等等吧，那个叫也叫穷讲究，但那个穷呢，他不是穷人，他是无穷无尽的这个穷，所以穷精致精致穷这个词本身呢，我们要理清。今天不是讲的这个人精致个没停，别人有这个啊几个克拉的，他还更多的等等。我们今天在讲的穷人还要追求精致，我的理解应该没错。那么，穷精致、穷讲究，是不是还可以有另一个词呢？靠得近，但也许不合适，叫死要脸。那么，它原来也是这个意思，累得要死了啊！比如要去送人情啊，凑份子，要这个出席宴会的时候，要和人家的这个一样的这个品牌， 当然死要脸比死不要脸要好的啊，死不要脸那就完了，就是说死要脸金字穷穷讲究都是一个意思。我觉得这里面如果穷人还要讲究呢，我觉得有两种，一个是刚才陶博士讲的都非常对的，但是他这个略过的一条，就是说人们自己愿意的讲究啊，精致，这就是讲自信下乡。别人还是因为手指头刷牙的时候他们就一定要用啊，用牙刷来刷牙了啊，别人都是说一年才洗一次澡，他们要一个星期洗一次，这种讲究你说不好吗？我觉得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嘛，是吧？第二种呢是被动的讲究，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讨论都是这种，为了场面上过得去，为了标示自己还是一个有一定身份或者站住在社会上，至少啊要想往中产阶级里面站的这种人，他们这种讲究，我觉得这种讲究呢就确实就比较累了。我最近还看到一条呢，有的穷人甚至都讲精致讲到令人感动了，他不是说需要买一个1500块钱买一条牛仔裤啊，不是说要3万10万买一个包被子，他们甚至是只是为了，我看最近就是昨天知乎网上有一个热门话题，社会底层的人们到底怎么生活，一下子就一条就7万多的点赞啊，其中讲到呢这个主人公就讲自己怎么在比较贫穷的生活里面追求不叫精致吧，就是说让自己觉得还能够心里接受。他其中讲到啊，也买不起那么多的饮料啊果汁啊等等，他就教人家一个办法，就像我们其实以前我们做过的，用个热水瓶大罐子里面放上一些杂粮，在1:11呢放进水热水，这样呢只要7-8个小时以后倒出来，就是又健康又谁也不知道的好看的这个饮料。然后他为了节省房租呢，他就住一个简单的毛坯房，也不装修，为了节约这个出差费用呢，他就带上帐篷住到城外面去等等等等啊。按照他的说法是，就是老天爷给了我一个苦涩的柠檬，我也不放弃，我要把它做成还能喝的柠檬水。我觉得这种精致穷，穷中间的精致啊，是一种人格的尊严。这时候我又是一个我喜欢比较正面的来评论这些现象啊，当然不等于说批判就是不正面的，这个只是说我对精致穷里面呢有些可笑的环节，就像以前那个八旗子弟跟大家讲的妙玉，我不说了，我和陶博士这个争论过一次啊，我对妙玉是充满同情的，对这个贵族落魄女子啊那么多的才华还被人家笑话，直到今天都被人笑话，我是愤愤不平的，这个我不讨厌，我接受八旗子弟啊，当年穷的是对，到茶馆里面去根本都没钱付了，自己带一点茶沫子啊，买一个烧饼啊，把芝麻掉在缝里的时候就要拍出来啊，这样子吃等等等等嘛，就什么时代都有精致穷，精致穷有的是无奈，为了被社会所迫，有一部分是自己的选择，对自己选择的我赞赏，我认为这是一个人格和尊严。好，我先暂时讲到这儿，我等待有人来。
我觉得陶老师可能已经摩拳擦掌了。
我是来学习的，你们完全摩拳擦掌，课代表，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工作这个是职责忘了。这个我是这样想的，这施老师当然是讲的这个，其实是另外一面啊，就是这个穷人能不能有，穷人有没有权利啊，追求他们认为这个一定的这种生活啊，一定的生活。那么这个呢，其实，另外一方面，我是赞成施老师的。咱们过去有的叫这种家风嘛，就是有的人就是说，这个家虽然这个暂时不是这个很好的这种境况，但是呢，他有一个传统啊，就是这个精神不倒，就是有，他就是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心里面有一种不服，啊，不甘。就是我们现在虽然这样，但是呢我们啊一定要保持这个一定的这个尊严，比如说把孩子的衣服都洗得干干净净的，穿着出门之前呢头发梳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叫体体面面的，那么英语叫 grooming 啊，就是这种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倒也不能就不能叫穷讲究，我就是这个就基本的这种英语有些 decent 啊，在这里面怎么翻译成中文，这就是要比较像样子啊，就是要像样，就架子不能倒啊，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
我们讲的呢，其实我们刚才批评，就实际上呢，它很多是在这个城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城市里人这个高度的这个聚集，而且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都不认识啊，有点不认识。那么在这个里面，那么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啊？怎么判断一个人啊？我们过去开玩笑啊，我们讲旧上海啊，那么有的人他这个家里房子着火他都不急，要跌了个跟头他就着急了，这是开玩笑了，身上这个唯一的一套这个体面的衣服弄脏了。那么就出不了门了。那么这个出门呢，这个社会呢，实际上一直以来呢，它都有这种只重衣衫啊不重人的这个习惯。所以呢，这个风气，所以呢，这个是某种程度上呢，是这个社会风气啊。所以我们叫 judge， 英语叫 judge 一个人，有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很多在国，其实在国内的时候啊，澳洲这点平心而论还好一点啊。那么家居人在很多方面，这个衣衫这个只是表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再扩大，你的包包啊，甚至你的汽车啊，这个虽然现在没钱，但是我贷款要买一辆好点汽车啊，到哪那别人都稍微看我要好一点，对吧，好一点。那么你看我确实蛮有意思，像警察我看有的破案刑警就是他这个分析这个人这个衣服啊领带啊，他们都是在这个鞋啊，在我们这个室内啊，只有限量的多少版，哪个店才有啊？领带，他的这个手表是什么？这些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些东西都反映了一个，我不是说警察势力啊，因为他们是客观的分析，这就是有一种这个对人的这种判断，你的这个生活方式、衣着、出行方式啊，等等等等，你的打扮啊、化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化妆？我们为什么要去借钱贷款也要去整容啊？啊，有是有的人啊，所以这些呢，这也是反映了一定的这种社会压力。比如说，哎，你像那个王小姐三十而已，她是在那个这个我不是歧视她，就是说她在这个叫
奢侈品商店
做这个 senior 叫什么
高级销售
consultant，
嗯，
啊，高级销售。这个其实这个是没什么意义了，这个高级跟低级就没什么意义。就是他，因为他在这里面浸润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他实际上他对人的判断啊，他们哪一个人看起来就是有钱人啊，哪一个人一看就是这个，那么这他们都会，就像这个警察怎么一眼就能看出谁是小偷，我觉得这个蛮厉害的啊，我就看不出来，对吧？那就是他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判断。那么这反过来呢，我们这个社会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生活啊，对，是这种英语叫我们以前讲过的叫 conspicuous 啊，这种 consumption 就是这种外显性的这种消费啊，有时候呢就是有特别这个这种要求，所以就体现在各个方面。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因为这个消费社会啊，过去呢其实比现在简单，对吧，弄一身这个好的衣服穿上啊，领带一打，哎，这个明明是 B 三也可以，人家以为是小 K 啊，或者是，那么现在这个成本越来越高，是不是啊？出行啊，这个出行的方式啊，还有各种，比如说在过去就是你在上海转转就行了嘛，对吧？现在你看还有了社交媒体，今年有没有去巴黎啊？今年有没有去哪里啊？在社交媒体上，所以这些不断的促使人们，比如说王曼妮，她为什么一定要去坐那个游艇呢？啊，是游艇呢，对吧？所以她也是这个，有时候我觉得是被社会逼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消费社会里面，就是有时候很难，经常会站不稳。
嗯，
那我们现在因为像我们现在生活已经基本定型了，穷也穷那个，所以呢反而坦然，对吧？所以我给你们，但是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啊，年轻人像这个三十而已啊，是二十而已，四十而已，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可能就不容易，他们就有更有这种阶层跃升的这种野心啊和动力，所以呢，有时候呢，当然也会有笑话啊，也有笑话，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你看我是。都很理解大家，我甚至很理解自己，也理解他们。
那个我们
善解人意
的
陶老师讲完了，
对自己的理解了就好。我觉得呢，就是说穷讲究穷精致呢，有些人是需要的。做生意的人，他现在人 这个人说倒也不完全是因为狗眼看人低啊，你这个车不好，你这个标配不好，他就觉得看不起你。他也不是做生意，他往往就是为了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实力，我这个款能不能放给你啊，这个货给你，你钱没打，我能不能信任你等等。这个地方呢，人们的基本判断就是看你外在的实力，所谓黑箱原理，就是从外面敲敲，我听听里面的声音等等。这个时候完全能够理解，穷讲究穷精致，也就是在他困难的时候他价值不倒，保持他这个派头。所以这个上面讲我完全能够理解，虽然这个也骗了很多人，很多这个公司要倒闭之前要捞一笔酒跑的人往往弄得更像样等等。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当官的，讲实话这个当官的财富啊，一半是靠他这个头面啊，他的 reputation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他我讲的像海瑞这样的人能不能生存，也能生存，但是你都让人家看到啊，一个星期只能买半斤肉啊给娘吃，这个时候人家呢也觉得，至少觉得你除了清廉就是傻啊。那么说在古代呢，在中国为了这些当官的有个体面，就很普通的，就像今天租个车一样，在古代其实有租车的，就基本上租个小毛驴啊，因为驴呢没有马那么贵，驴甚至比牛还要贵啊，但是呢没有马那么贵。那汉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这个出租这个驴子这个业务，就专门给租给那些当官的。为什么呢？你要是步行去上班，你太没面子了啊。那么其实这个驴毕竟还算一个代步的嘛，就是说啊。但宋朝那么这个驴不太稀罕了，马就贵了。要是一匹马，你要真的要买，当年一个小官员要三年的钱才能买一匹马啊。汉武帝时候我们养马也是夸张了，一匹马也相当二十五个人的一年的工资才能养一匹马。
哎呀，
当时战马
宋朝都没想到来个滴滴打马呢，一定能够挣到钱的。
你讲的太
没有，
当时也
没有 app
这个那宋朝有个小官员叫宋良儒，儒家的儒，他自己是呢当了个小官，然后呢他根本租马租不起，买马买不起，他就经常到租马的地方去，一来二去他最后自己真的搞了一个租马场啊。这个就而且呢自己做的也越来越发达，到再往后呢就出现这个租轿子，租这个轿子，这倒是很普遍的事。虽然轿子很早就在魏晋时间就出现了啊，用于帝王啦、宫廷啦、嫔妃啊、达官贵人。那么到了唐代呢，坐轿子也很普遍，民间就有共享轿子，就开始有了啊。但这个租轿子呢，两种，一种呢租一个轿子，连轿夫一道租过来；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只租一个轿子，然后呢自己找人来抬。啊，等等等，一直到民国年间，据在1919年这个申报里面还有这个广告，关于租轿子的事啊，等等等等。这里面就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特别是那些当官的学生，我们以为他们都是贪官污吏，其实古代的官员能贪到的人并不多啊。那么我们看到的都是光鲜的，都是其实能够当了大官而且发了财的人并不多。当时在古代中国，特别是退休的官员是没有退休工资的，一直到汉朝退休官员才规定要达到这个相当于现在部级官员才有三分之一的退休工资，到了隋朝要七品官，而且身体不好的人才发给一定的一部分工资，到了唐朝有了比较啊完整的退休制度，有点钱了，那也一半相当于五品以上副厅级干部才能拿到原来工资一半。我觉得有一点像澳大利亚的公务员退下来以后就靠你的这个原来这个储蓄来养啊，并没有。所以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公务员的这个退休金制度啊，真的世界上少有的豪华版，他们就根本就现在想着什么这个就是只要活着就有钱拿啊等等，是好日子了，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日子。所以这上面我就说，你包括这个杜甫，但他要当那个小小的这个工部员外郎嘛，但他退了，他后来没官了，就没钱啊，啊，到了这个成都以后，人家给他盖了个茅草屋，还叫草堂啊，还叫换发草堂等等等等吧，其实日子过得很悲惨。一句话， 历史上很多名人都过得很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有点穷呢，也不要悲哀。该讲究呢，小讲究我们要讲，但是呢，也不要过分的啊，为了这个面子来讲究，这是我和陶博士一致的观点。穷可以，讲究小讲究可以，这是我的观点。
好，这个我就想到这个，好，我们再问穷人，再为咱们穷人说两句话啊。这穷人有没有权利讲究呢？穷人有没有权利讲究呢？我觉得，在一定的这个程度上啊，就是穷人本身又赚不了更多钱了，那么我可以在这个穷的范围之内呢，再尽量把生活做一点安排。我觉得这个倒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个讲究呢，它有时候呢就是什么呢，就是穷当然是对我们来说是个错啊，这是我们为什么没有更富没有更努力啊，这是一个错。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就觉得这已经是个现实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生活还要继续，那么生活继续呢，就是这有时候呢穷讲究呢有时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那我比如讲有时候是有地域差异的，比如讲我们经常听到上海人津津乐道的，他们把这个泡饭油条啊，就是讲究出一定的道理出来的啊。那个油条，他们油条吃的，你知道上海人用有的很多人家是用个剪刀把那个油条切切小，然后蘸了酱油吃的。他那个泡饭啊，泡饭呢，它实际上是泡两遍的，这个开水啊，泡了第一遍呢，就是把昨天晚上那个饭的里面那种有点陈腐的味道去掉，然后再加一遍开水啊。那么这不就是它这个程序上不就讲究了吗？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再加开水，所以它呢，它跟那个稀饭又不一样，它不是那种很软了烂，它有一点点硬度，然后呢又是水，就是蘸点油条，对吧？吃起来这个味道我觉得还是蛮好的。那么这就是这个小小的这种讲究，你就不能笑话我吃的是油条，毕竟是油条，不是这个鲍鱼油条，还是普通油条。那比如像我们在澳洲的话啊，那么有的地方这样，我们穿着啊各方面可能因为跟这个国内的大城市比，可能我们反而显得这个比较
朴实，
有点土气啊，是不是有点这个我们也不是很讲究了啊，这种讲究。但是有的方面，比如说，我经过这个，我有时候最近我就爱上了这个慢跑，不是慢跑，被逼慢跑啊，我就看各家跑过来，看各家前院啊院子，你看这家人家啊，你看这个草啊，这个边打的就是那么很细，就是比较赏心悦目一点，对吧？那这家呢，这个杂草就多了一点。这个大家一条街嘛，基本上就是跟我一样的穷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可以看出来，穷人里面呢，有的人呢，当然有的人是肯定是隐形富翁，我不知道我们这条街上啊，那就是说他这个花卉啊、草坪啊等等啊，那么在这方面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啊，让这个生活更得好一点，那么这个也是穷人应该有的这种，你不能叫我精致嘛，对吧？也不能讲，就是我自己用了一点心嘛。这一点呢，就不应该这个被嘲笑，当然不能说因为我讲的精致就不被嘲笑，别人的精致被嘲笑，这好像也不对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为自己说话啊，就是说有些可能可以被更多的理解，有的可能被更多的理解。那我现在我看到我家那个草地上、多了一个杂草，我就会在那拔，这个拔出坏毛病是吧？我太太我孩子有时候就会笑话我啊。所以你看这个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比如水牛草里面多了那种杂草啊，这个影响我的观感，也影响这个邻居对我的评价。这个就是
穷人
啊，我穷。
但是穷人如果讲究呢，离开富裕也不太远了。我们讲实话，从那个穷讲究这个大部分人的这种。他这个心理动机来讲，他是有上进之心的，他是不甘于用某些时候贫穷被人家看成是一种这个无能或者堕落等等。所以呢，凡是穷讲究的人都还有一个向上的心理，还有一个奋斗的，还有一个争取的，这一点讲呢也是积极面。第二个呢，像我们这个在澳大利亚呢，如果能够我们有能够富裕，就不要讲自己穷。因为这个地方我基本上不担心你这个钱的来路，这个如果是富裕，基本上都也是遵纪守法、勤劳所得，哪怕你是做生意。所以以后有一天 我们有三个富翁台，哇，那也就厉害了，虽然还很难的啊。第三个呢，我对群星是还有一个很欣赏的，就是说比如说在家里，我们也不叫穷，就一般家庭吧，都没那么豪华的，是不是？也确实那个偶尔你可以到饭店，特别是在没有疫情的时间啊，好好的庆祝一下你的生日啦，你的升职啦，啊，你的亲朋聚会也可以。但平时日常在家里能不能就是说把自己家庭日子过得精致一点？我有就昨天那个知乎里面那个人已经那么穷了，他家父母有一个是住院啊，有一个也是生病等等等等吧，他还是要负担整个家庭。有一天这个他说伯伯过来的时候到家里经过一下啊，没什么招待，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冰箱里面还有两个苹果，都有一个油烂了一块了，他又挖掉，然后呢又做成很好看的果盘端出去，不管人家吃不吃吧。是一份一个心意吧。那么我们在家里啊，就是没出去这个过这个节日，没出去过这个生日庆祝啊，家里有个自制的蛋糕，有一段音乐等等等等，也算精致。这个精致里面不是为了别人，是让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很努力，我们也想取悦对方，取悦家庭其他人员，我们也是想让生活过得比较有朝气。这我对群精致呢，我是这么一种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评价，不仅仅因为我们还没有脱离穷人的这个阶层，更主要是我们觉得我们有个向上的心理。好，这是我的一个评判。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